大扮面失败，白宫同步爆呢段话。少林寺网红方丈突然失联，美俄核武限制将到期，美对中发警讯。美国州议员呼吁彻查中共跨国镇压的犯罪行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6号台湾大罢免首轮投票结束，24名立委和一名市长的罢免案全部被否决。同日，白宫在官方社群爆出一段文字，意外引发台湾网友联想。赖清德在脸书上发声明写道，今日的结果不是某一方的胜利，亦不是另一方的失败，罢免或反罢免都是人民在宪政制度下所拥有的正当权利。尽管社会上存在不同立场，台湾人民依然能够透过合宪合法的方式表达意见，做出决定。这个正是民主台湾最珍贵的地方。国民党国际事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日的结果不应该被误解为两岸或外交政策的信号，它反映了台湾的民主问责机制的力量和活力。前总统蔡英文透过脸书发文表示，无论结果如何，这场民主运动都是台湾民主史上最重要、最值得记录的一步。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团结，希望今日的投票之后，大家能够继续支持赖清德总统和执政团队。就好像台湾的作家杨湘子所说的，我们是接力传承民主之火的人，我们是推动历史的人，继续一起为我们心爱的台湾打拼。时评人张天亮认为，这次失败的行动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亦可能加强了王沪宁和习近平在党内的讲话权，可能令中共认为渗透比武统更加有效。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高级分析师杨浩伟则告诉彭博社，该结果显示更多台湾人仍然支持维持台湾政治的现有权力平衡，即在野党在立法机构中占多数，而执政党控制住政府的行政部门。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苏子乔认为，尽管民进党遭遇挫折，但国民党并不一定能松一口气，因为民众对罢免行动的支持仍然强劲而且积极，对反对党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有着巨大的动员潜力。而在中国大陆民间怎样看待台湾大罢免的呢？近日有广东宣传部背景的亲共网友孤烟冒蝉在 X 平台做了一项调查，就这个问题发起投票，共收到的3109份投票中，结果显示支持民进党大胜，期待其完全掌控台内选项，获得了 63% 的支持，希望民进党大败，期待其持续丧失民意选项，获得 25% 的支持。同日，中共统战营智库中国海峡研究院理事长雷希荣亦在微博上进行同样的投票调查，共收到11000人的投票，结果显示支持民进党大胜的高达 87%， 支持民进党大败只占 6%。 而在台湾投票当日，白宫突然在 X 平台发文，分享已故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曾讲过的话，是这样讲的，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只会批评的人，亦不是那些只会指出人家哪里错、哪里做得不够好的人，真正值得敬佩的是那些亲自踏入战场，即使面上满是灰尘、汗水和鲜血，仍然奋勇向前的人，他们努力尝试，即使一次又一次的犯错、跌倒，亦从不放弃，因为任何行动都难免伴随着错误与缺点，他们是真正为理想而奋斗的人，拥有热情和投入的精神，他们愿意为值得追求的目标付出一切，这样的人如果成功，将体验到最崇高的荣耀，就算失败，至少他们曾经奋勇拼搏过，不会同那些从未尝试、从未体会过胜利或失败滋味的胆小鼠辈站在一起。该贴文被台湾网络转载分享，台湾网友说， 白宫在这里讲公民团结的心声，明的都明。另外，中共计划邀请川普参加所谓的庆祝抗战胜利80周年举行的九三大阅兵，但是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说，川普不会在九月访华，两国正努力争取在10月或11月促成川普访华。最近关于少林寺的网红方丈式永信的消息在网上热传，7月26日有多个中国媒体圈人士传出消息说，少林寺现任方丈式永信被带走调查，至于原因目前还未有官方说法。微信公众号媒派爆料，中原某著名千年古刹的释某某被调查，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不少网友马上联想到释永信，因为这位释方丈的名气实在太大了。紧接着，前新京报与红星新闻的知名调查记者傅从亦在个人账号追月数星的朋友圈引述知情人证实，说确实是释永信本人被带走，还补了一句，这次可能和经济问题无关。这些还未完，经济观察部的首席调查记者李明傲亦发了句耐人寻味的话，少林少林，虽然微博很快被删了，但是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这句话不是随便发的。李明傲曾独家报道过中国多名官员和名人出事，亦经常在微博披露相关的信息。这位释方丈不是一般的出家人，他是第30代少林寺主持，不单止曾多次在海内外媒体上亮相，还经常高调参与各种活动，被称为最懂营销的和尚。他的微博有超过87万粉丝，几乎每日都发文，但是从7月24日朝早6:58之后，他的微博就再也没有更新，这点亦被网友发现了。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他第一次陷入风波，早在2015年，释永信就曾因为被举报私生活混乱，引发一波社会关注。目前少林寺方面对外非常低调，目前没有官方发布消息，这件事还未完，接下来或者还会有更多的内幕曝光。释永信到底去了哪里？背后又藏着什么故事呢？我们会继续关注。7月25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希望维持2010年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对美国和俄罗斯设下的战略核武部署限制，这项条约将在2026年2月5日到期。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离开白宫前往苏格兰之前对记者说，那个不是你会希望到期的协议，我们已经开始处理这件事。这个是川普自重返白宫以来首度表达希望维持这项条约对战略核武部署的限制。川普说，一旦取消核武限制，问题就大了。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是全球最大核武强权之间仅存的核武裁减协议，内容将俄罗斯和美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限制在不超过1550枚，安装在700个洲际弹道飞弹等运载系统上。川普一向主张管控核武，他今年2月曾说，希望能够同普京、习近平会谈，讨论限制各自的核武库。同一日，美国驻联合国代理大使谢伊在联合国与中国就俄乌战争议题交锋，美方告知北京停止助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犯行径。路透报道，谢伊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敦促各国停止向莫斯科出口军民两用物资，以免喂养俄罗斯战争产业，使俄军无人机和飞弹得以打击乌克兰。谢伊特别点名中共，指北京声称对军民两用物资出口施行严格管控，实际上仍不断从俄罗斯无人机、武器和载具上发现中国制部件。路透23日报道，中国制引擎透过掩护企业秘密交付俄罗斯一间国有无人机生产商，并标注工业冷藏机组躲避检验以规避西方制裁。 香港南华早报先前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欧盟外交企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面时，脱口北京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打败仗，因为担心美国随后就会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国。日前，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州参议员艾略特·博斯塔向大纪元表示，谴责中共跨国镇压神韵和法轮功的行为，呼吁美国对此彻底调查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就近一年几来，美国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团体收到超过百次严重威胁邮件。内布拉斯加州的州参议员艾略特·博斯塔告诉大纪元，如果有人发出虚假的炸弹威胁，这个无疑是非法的。神韵艺术团总部位于纽约，演出展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近20年来，神韵艺术团一直是中共攻击的目标。自2024年以来，中共针对神韵艺术团的暴力威胁事件显著增加。2026年到2024年，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记录了超过130起破坏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演出的企图。仅2024年到2025年5月， FDI 记录了全球超过110起企图破坏事件，很多集中在美国。2025年2月，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肯尼迪艺术中心的爆炸威胁，企图阻止神韵艺术团在那里的演出。博斯塔议员强调，必须将参与针对神韵演出的炸弹威胁肇事者追究责任，这个是犯罪，那些人必须受到惩罚。这个只是中共针对神韵以及海外法轮功施行系统性升级打压行动的一部分。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自2024年3月以来，纽约时报连续发表12篇文章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这些文章被中共机械程序在社交媒体 X 上大量转发，其中一篇主要攻击性文章的中文版成为2024年 X 平台上分享次数最多的纽约时报文章。 X 在3月份删除了几千个这样的虚假账户。对于中共武器化美国主流媒体、社交媒体、法律系统来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行为，博斯塔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就此展开彻底调查。我们需要更多的透明度，我们需要知道哪个在美国境内运作，哪个在试图影响我们。无论是影响我们的媒体，还是政府政策和政府行动，我们需要能够充分了解他们的动机、身份，以及他们真正为哪个工作。之前，著名法律学者、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洪兵告诉大纪元，在2022年中共的20大之前所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法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对法轮功在海外的发展实施新一轮镇压迫害的大战略。袁洪兵表示，这一轮升级跨国镇压主要通过舆论战和法律战来实施。博斯塔议员继续说，我认为这类事件需要调查，我们需要识别相关人员以追究责任，因为任何形式的政治力量或威胁都必须被认真对待。任何用来影响和限制人们在美国本应该拥有自由的行为，都必须彻底调查和追究责任。近日，据伊朗官媒报道，伊朗东南部希斯坦比鲁之省一栋司法机关大楼今日遭到数名枪手发动攻击，初步造成6人遇难、22人受伤，有3名枪手被当场击中离世。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司法当局新闻网站米赞线上的消息，希斯坦比鲁之省首府萨克丹的司法中心遭到身份不明的枪手攻击，这个省份与巴基斯坦接壤。消息还说，已有5名平民在这起攻击事件中丧生，另有13人受伤，而这些只是初步统计，遇难人数可能还会再增加。这次袭击事件再次凸显伊朗东南边境的不稳定局势， 伊斯坦比路支省一直是伊朗安全部队与分离主义民兵组织冲突的热点地区，虽然目前尚无组织宣称犯案，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这次攻击手法专业，而且有境外支持背景，目标直指伊朗司法系统核心，未来局势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引发区域性安全动荡，值得密切关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